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3月北半球的日本正值樱花季， 樱花漫漫的树下与亲朋好友共饮一壶清酒已经成为日本餐饮的一个经典画面。随着日本料理风靡全球，清酒也逐渐融入澳洲人的饮食佐餐，与红酒一起成为广受欢迎的澳洲杯中酒。为了让更多人能懂清酒、会品清酒， New South Wales TAFE 悉尼葡萄酒学院在澳大利亚首次推出了 WSET 葡萄酒与烈酒教育基金会一级认证的清酒课程，使用简体中文和普通话来授课，传播清酒生产、品种、存储和佐餐方面的知识。虽说饮酒看品牌，品酒重等级，但即便是日本清酒中品级最高的大吟酿， 也不见得是您这顿佐餐的最佳首选。葡萄酒看年份，白酒看年长，时间又在清酒的品级和口感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我采访了这次清酒课程的讲师， 由WSET认证的双语讲师 和葡萄酒展会知名评委陈胜恩先生，请他来为我们介绍品尝清酒的正确打开方式。
澳大利亚的红酒在国际的市场上，尤其是在中国非常受中国消费者的这个欢迎。那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成为澳大利亚葡萄酒的一个最大出口国，每年现在已经超过澳币10亿的一个销售额。那在5年前，在我们的悉尼葡萄酒学院和政府New South Wales TAFE已经携手合作提供了WSET Wine Spirit Education Trust 这个英国葡萄酒烈酒品酒教育机构来提供这样子的一个中文葡萄酒的一个课程，而且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成功和好评。此举呢，我们可以让更多华人能够以熟悉的母语做一个更有效的一个学习和了解的一个专业品酒的课程。 那在今年的话呢，你也可以在世界各国的餐饮界中，你可以看到清酒是非常流行的。这个课程在国内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火热。那在澳洲的话呢，澳洲人也对清酒的一个爱好非常的显著。在日本的这个酒厂，在我们悉尼的西部 Perris 这个地方， 也成立了一个日本的酿酒厂，是我们可以耳熟能详知道的，这个叫做澳洲好酒 Goshu， 这个就是在悉尼澳洲所生产的日本清酒。那这个课程是澳大利亚首次推出的这个清酒类的一级 WSET 认证中文课程。那这个课程的这个内容和特色是有包括了解这个清酒的特殊酿造过程，因为它的过程与葡萄酒和烈酒是完全不同的。了解如何造就不同风格类别的这个清酒，它的等级，还有它的原料米和精益不合的一个比例，所代表的一个酒的一个风格是如何。再来的话是这些酒标术语，它的含义，储存和释酒方面的这个服务知识。
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聊一下品尝清酒的正确的打开方式。那我们说酒，饮用酒的时候，我们说懂酒的人是品酒，那就是凑个热闹的话，咱就说是喝酒。那说到这个清酒的好坏，那我们我听到有人说的话，其实好坏之分不在于品牌，而在于等级。关于清酒的这个等级划分，我看到有不同的分法，有分四类的，有分酒类的，那到底的话是分成是哪几个级别呢？
首先的话，我非常同意，我们的确不能光有这个品牌来鉴定一款这个酒类或者清酒的好坏。也有可能就是一个著名的品牌，它从一系列廉价到昂贵的这些酒款都有。那至于等级的话呢，它跟我们常见的葡萄酒或者欧洲的葡萄酒一样，是有法规的这个约束力，还有官方的一个标准认证而规范的。 那说回这个种类的话呢，首先清酒会分作为两大类，首先一个是普通酒，另外一个是叫做特别名称酒。那顾名思义的话，普通酒就是为一个入门的清酒酒款，和葡萄酒的餐酒非常的这个类似，但是它的品质也是最入门的一个品质。那刚刚所提的另外一个特别名称酒也包括几大类。第一个是叫做本酿造、银酿、大银酿，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那在这个基础上呢，它又有一个叫纯米的一个系列。所谓的纯米呢，它是没有添加这个酒精啊，会让这口感更纯净，所以它的另外一个类别会有纯米、纯米银酿和纯米大银酿。那刚所讲的这个几个类别的话呢，是怎么样一个标准的划分呢？是一个叫精米不合的一个比率。那所谓的精米的不合呢，它其实是将原料米研磨至这个一个比例。比如说以大银酿来讲的话呢，它的研磨比率是50%更少，所以会产生更清纯、更醇厚的一个口感。那如果说是以这个本酿造的话呢，它的打磨比率只是70%，在它的这个等级上，但是在类别上呢，我有我们常见的这个透明的这个清酒，除此之外还有浊酒、酒、生酒、起泡清酒、贵酿酒和尊酒等。
您刚才说到了哈，它的制作工艺的不同的话，会产生这样的一些分类的不同。那这些信息都会从清酒产品的包装上，消费者都可以比较容易的看到，然后来方便他们来选购，是吧？
是的，首先的话呢，就是说在酒标上，我们常常会看到我们熟悉的这些汉字，
对，
刚刚所讲的这些级别，它都是有法规效应的，不是他们可以随便去撰写的。所以如果上面写的是纯米银酿的话呢，它基本上代表的这个精米不合呢，会有60%或者是更少。那相对上也就是说，这个酒的风格会有更多的花香。更纯净。
那除了制作工艺的不同的话，这个年份会不会对清酒好坏有影响？因为我们说这个葡萄酒的话，看那一年出产的葡萄的年份。那像中国白酒的话，陈酿，我们说哈，陈年的白酒会更好。那日期对于清酒好坏的影响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首先来讲，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首先来讲的话呢，清酒它其实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就是说中国白酒需要陈年，可能葡萄酒需要讲究这个年份。清酒所要的是新鲜，所以呢，在每一瓶的清酒的标志上呢，会有这个瓶装和它的出厂日期。所以就是一般的这个清酒，我们要避免购买超过2年前制造的。这个是我们购买时候所需要做留意的。那其次就是我刚刚所提到一个类别叫生酒，它是必须在整个过程里面需要做冷藏，而且就是我们饮用的时候或是购买的时候，不应该超过6个月，应该趁新鲜来做饮用。
它是有一个比较短的一个保质期在内的哈，
可
以保证它的口感。对，我们下面具体说一下这个品尝清酒的正确的打开方式哈。我们说红酒配红肉，白酒的话配白肉，清酒的话，我们可能平时在之前的生活的场合里边饮食的时候也会配上清酒喝。但是如果正规从保持它口感的最完整的程度和它最适合的方式的话，清酒跟食品的搭配是怎样的呢？
首先我先讲这个量，所到的这个量，如果大家这个还清楚的话，这个日本的这个清酒，它是一个以一个传统造猪口的一个常见的一个杯，很像中国的一些小的这个白酒杯或者是小的这个茶杯，那它所倒出的这个量呢，其实是倒满或者是甚至溢出来。那如果说是一个这个叫 Masu 的这个木盒所盛装，这是代表一个好客。那近年来呢，其实包括我们专业的品酒都是以采用这个标准的葡萄酒的品鉴杯，来饮用这个日本清酒，是因为这个葡萄酒杯其实更能散发出清酒迷人的这些香气。那它所倒出这个量呢，其实与葡萄酒是类似，也大概是在杯身最宽处大概往下一寸的这个地方，并你也知道不是这个倒满，大概是1/3左右的一个量。 这样子的话可以一个非常很好的一个去体验，这个我们这个学员在课堂上都有这些机会，在这个实践的环节能够学习到品鉴的技巧和对比不同清酒的这个特色。
嗯，
那第二个方面的话呢，在温度，很多人会常常说高品质的清酒必须冷着喝，这个方面不完全对。
嗯，
但是的确品质较高的比如说刚刚所提到的营养系列的清酒，它在冰镇6到13度的时候的确会呈现更高雅和更高雅的口感还有香气方面的这些风格。
嗯，
但是它不是说只是必须冷着喝，但是室温如果不超过18度的话呢，也是能够很好散发这个香气还有更好的这些口感。
嗯，
但是热的加热到40度以上的这个营养系列的清酒就不建议了。
嗯，
那因为你会知道这个香气进散，这个是不太适合。
嗯嗯。
那如果说因此如果说天气冬天想喝热的，那就不妨品尝营养系列以外的，比如说像刚刚所提的普通酒、纯米或者是本酿造的一个等级。
嗯。
因为这三个等级这个热的喝非常适宜，冰镇喝也可以，常温也没有问题的。
嗯，
那您刚刚讲到这个在食物清酒与食物方面的一个配搭，那基本上考虑的元素有甜味、咸味、酸味和鲜味，来自于这食物的这些元素需要做考虑的。
嗯，
举例来讲，比如说是像火锅类的话，这个可能基本上是把清酒的这些比较纯净的这些风味给盖过。
嗯，
那以当然来讲，日本菜配清酒这个是问题不太大的，但是比如说像一些味道比较重的一些日本的这个食物，或者是一些关东煮啊这些比较浓郁的这些口味的时候，也是尽量避免比较营养系列这个比较清雅高雅的这些清酒，反而是可以配搭古酒，在配搭中餐的时候呢，我会建议用古酒或者是以纯米系列的这个酒，这个以足矣。常常我会看到有一些人会在餐厅喜好去点价格比较高的大容量来配搭食物，其实不一定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